我是没有什么，就是之前有，就是有昨天有先看这一个章节，然后它就是里面有讲到店内的设备的一些建造的方式，然后就是我爸爸刚刚有讲一些内在的含义，所以就是比较懂。因为如果自己看的话，会觉得说你是材料的准备，就是比如说用香柏木遮蔽啊，然后用花摆饰，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只是在讲它的设备的摆饰而已，然后想不到就是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蕴含的意义这样子。
哦，你爸爸讲的那个哥林多前书你看过没有？
哥林多前没有哎、欸，之前以前没有，之前没有看。
那你也是没什么问题呢？
还没有太大的那个。太大的那个问题耶，就是不知道问题有在哪之类的。
哦，像签两张会不会多还是差不多？
这样还好，因为第五张短短的。
哦，那没有了吧哈？那海丽你看有没有？海丽你在吗？
哦，没有，哎、
哦。还有什么要话要什么回应？
哦，暂时没有啊。
哦，那赵平有吗？
没有回应。
好，补充一下哦，他的整个从五章到这个九章哦，这个本身它确实是有描写的这个架构，它不是没有，不过。这个架构确实很难去找出来。就五章的它这个架构有关于跟西兰的这个立约，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九章的这个第十节以下，它又在谈有关于所罗门跟这个西兰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及最后有关于他继续来征召这些服牢狱的这些人。那它是跟第五章刚好是做同样的一个内容，它只是在一个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记载，那它彼此是实际上是做呼应。同样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有关于建殿的这一些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它跟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它所内容开始会在诉说为什么它建殿，以及最后在神跟所罗门王立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跟第六章跟第七章里面谈到建殿的这些内容，它中间也有插入这个刚才我们弟兄所讲的六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亚威一样重新然后有跟所罗门王临到跟他说话，来了说的这些内容，虽然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内容很短，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它的内容跟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涵实际上是大同小异，其中后面的九章这段内容它是比较详细的来述说而已。那中间呢，我们发现到它这个建殿的这一些描述啊，跟所罗门王他为什么要建殿的，跟他的祷告，实际上他彼此是做互相呼应的。那最中心点就判出来的，它的实际上在强调的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柜的进入到会幕的事情，那这个约柜再一次的进入到殿，那最后呢谈到是亚威的荣光都充满了殿，这样的描写法实际上是又跟我们说这个会幕献完之后，那以色列人开始来献祭会幕的时候，亚威的荣光也一样临到这个会幕一样，这里也是一样同样的啊，亚威的荣光也是临到这个殿，所以他这个描写法实际上在凸显这个殿主要目的是在作为约柜能够进入到殿来使用，就如同会幕的建造也是为了这个约柜能够被成为神 显当前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实际上它是故意来呼应会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论王的见殿的内容，它第一个它是要跟会幕做呼应的，这种描写法是跟殿是无关的，所以我们观察到它的见的这些殿的这些内涵，从六章到第七章，它见的内涵，它有一些是会幕里面特别没有的。反正光我们说谈到有关于那个这个殿的外围，谈到殿的那个外围有一个三层的这个房子，这个是会幕没有的东西。那他现在是建完殿之后，殿的外围有特别建的这个三层的这些护法，那这是他特别去强调的。再来建造的基路伯也是他特别去强调，这个在会幕里面那个会幕的基路伯不过只有在约柜上面有两个小的基路伯，那现在造了两个更大的基路伯在内殿的里面。再来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他第七章一样谈到这个铜柱、铜台、铜座、铜盆，那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一种扩大，把殿的这一些会幕里面所需要用的这些东西，或是对它的建筑，它把它有一些增加或是把它扩大，所以它基本上它是故意要跟会幕做一个凸显。那会幕的这些内涵，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用光第六章来比较的话，会幕里面的那个器材很重要的，它都是用这个皂荚木以及布幔这两个主要的材料。而这里呢，我们发现到它这里的建造，它的用一个是这个石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香柏木跟松木。但是如果做装饰来讲，它是用很多的是用的这个是橄榄木。所以不论是橄榄木、香柏木，它对比的是那个皂荚木，也就是它所用的材料实际上是因地制宜啊。你哪个地方生产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会幕里面所需用的。他绝对不会再去说，当他们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还要跑到西乃山，同样造会幕的建造的方式，再去采集这些皂荚木来建造。他并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啊，神好像也没有这样跟他们启示说，一样一定要用相同的材料来建造。所以材料不过是因地制宜，而材料的真正的意义呢，实际上不要过度的引申，好像是说他把它说它有没有属灵的含义，圣经好像他没有故意给我们强调这样的意义。不过就建造的一个显露出来的东西，我们发现到会幕的这个皂荚木本身，基本上如果在会幕的里面说，它都被布幔把它遮住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他不用布幔，他用这个香柏木把那个石头遮起来，然后香柏木再用这个金子把它包起来。这种三层，就如同我们在看到的那个会幕的那个上面那个木幔的那个盆子啊。比如说会幕的上面的那个盆子屋顶啊，它也是三层，这里我们看到它也是用三层。那同样的会幕里面，实际上它皂荚木一层，然后布幔一层啊，同样它也一样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装饰品。所以它实际上的建造的这个材料不同，但基本模式是相同，所以他是故意跟这个会幕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里面的有关于建殿的内容，实际上他作者是故意要让我们去跟会幕做一个比较。另外第二点是，如果今天他这个会幕的这个记载的这些内容是在古代，如果我们是回到古代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回到西元前大概第四纪第五世纪的时候，他 当时的这个外邦的这个他们的宗教的建筑，他们的宗教建筑基本上是以这个石头的显露为主，就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埃及的这个庙宇或者是巴比伦的庙宇，基本上是以木头跟石头为主，但是主要外面显露的都是石头，而里面的是木头，所以它可以看得见石头。而我们看到这个会幕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哈，它特别去强调这个殿本身里面看不到木头，反正都是只有现在金金，然后木头石头呢，它石头有也有用木头的，就是说我们说殿的外面是这个我们看到那个第六章那里谈到在那个三层的这个库房，他库房故意把这个石头把它包起来，所以这个殿一外面一看哦，他只看到的是那个基本上是木头的为主，以木头为主，而不是以石头为主。而外邦的这一些宗教他庙宇，他看到的基本上是以石头。我这个是针对在这个古代，从这个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这一段的当时古文明，他们的宗教建筑跟这个圣经上所谈到的，同样我所建的这个殿的这种建筑，它确实故意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他故意去强调的。比如我们看到外面的这种，在如回到古代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外邦的神明，他们的庙宇是以显露石头的那种雄伟为它的一个主题，但是圣殿我们发现到它不再强调那个石头的雄伟，它反而是用很多的东西把它包住了，而这些包住很多都是香柏木，或者说我们都用金子这些东西把它包住了，他故意做一个区别。那就用这样的，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到为什么他故意要跟外邦的殿做一种比较。第三个，我们刚才教的弟兄也有谈到建殿跟新约的，我们说以这个基督或者说以信徒的身体或者说以教会，不论是哪一个，都是以人跟这个殿来做比较。比如说我们常常谈到的是以物喻人的这种方式来做比较，所以谈到所罗门王的建殿的这些内涵，它实际上要跟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基督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信徒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比较，那它的内涵有它的一个用意以及延伸的意义。不过这样的一个延伸意义，我们发现到新约它不是很强调这些很细节的东西，他不会去故意把它做一个彼此非常完整的呼应法，他不用这样的方式，他只要比较重点式的，比较给我们谈到重点式的来做一种呼应。所以我们发现到建殿的这些内涵，它确实是要跟这三方面，会幕、外邦的殿跟教会这三方面，他用一种让我们先知的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啊，让我们来思考到底所谓的建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当然就建殿完之后，我们弟兄有谈到了亚威的约是以人遵守神的话为他的一个先决条件，殿的存在与否是以人能不能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遵守亚威一切的诫命为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用其他的，不在于人的热忱，不在于人的一个其他的奉献，而在于你是不是遵守神的一切的话，这才是他要去强调的。这种强调法我们发现他故意的在第六章这里，然后他第九章他就再一次又来强调，这神人我的建殿到底殿的宝贵与火，我们发现到不是他要去强调的，而在于你建殿 再一次，你要是不是彰显你有没有来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你有没有来遵守神的话，这才是他故意要来跟我们强调。所以今天我们由这些话语的经文的这种故意安排，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去想察它的一个含义存在。同样的，刚才我们的弟兄在谈到说第五章的这一个后半段，有关于所罗门王他的挑选这些苦苦的人，这样的挑选，这样的经文的记载，单换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被挑选，然后轮流三个月一次，它确实是会影响这些被征育的人他们无法去照顾他们的家业，而这种无法去照顾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说的第十章以后这个为什么这个当所罗门王死了，然后这个到了第十二章罗伯安继位，然后就会造成他的王国的分裂。所以这个是做一个王国分裂的一个伏笔，而这样的伏笔在第五章跟第九章的后半段他也一样同步去强调。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我们看到，实际上所罗门王的建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我们弟兄刚才也有谈到说，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关于建造黎巴嫩灵宫的这件事情，故意的插入法，这种强调法，建殿是为了神，建这个黎巴嫩灵宫是为了他自己的王，他的妃子。也就我们在看到这个整个列王记的记载的模式，他不是跟我们只谈到所罗门王建殿的这一种风光丰功伟业，好像他的热忱是神所喜悦的，他也故意跟我们强调有一些所罗门王他不足的地方。所以从整体来看，他是把善恶变成这种模式，让我们读者来思考所罗门王这个人。他不是完全的贬低所罗门王，他不可能完全贬低，因为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神也不是没有许愿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也不完全来抬高所罗门王。他故意又谈到所罗门王这些以后会发生的问题，所以他善恶两个方式来给我们陈列在我们读者的面前，这是成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去学习，也就是作者他故意教导的一个目的。作为一个建造神殿里的人，他的好跟他的内个人内在的问题，他都给我们显露出来，那是成为我们今天以后继续来建造神殿里的人，我们应该用这两个方面两个面向一起来思考。这是我的回应。